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穆斯林领袖、俄罗斯穆夫提委会主席盖鲁金话，新疆并没有出现迫害穆斯林的现象。在哈萨克斯坦出席一次宗教会议时，盖鲁金10月10号星期三表示，他访问过中国，亦都到过新疆，同中国穆斯林的接触中，没有听说穆斯林兄弟在那里受到歧视。这个是带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宗教人士首次评论新疆局势。俄罗斯穆斯林根据地域不同有很多的领袖。盖鲁金出生在喀山，主要代表达旦人穆斯林。前苏联同今日的普京政权牢牢控制宗教领袖。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宗教界人士访问中国时，他们接触互动的都是宗教官方宗教人士。盖鲁金是屈指可数在新疆局势问题上支持北京的人士。除了他以外，仅有俄罗斯共产党机关部真理部今年4月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和西方利用新疆局势施压中国。其他俄罗斯媒体都报道了新疆针对穆斯林所设立的再教育营，多数报道基调负面，持批评态度。官方同亲克里姆林宫媒体通常翻译和转发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世界各地维吾尔人的反应和抗议活动。相对较独立的一些俄罗斯自由派媒体则激烈批评新疆再教育营。网络报纸共和国说，新疆的再教育营就如同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商人日报引述自己消息来源的描述说，再教育营灌输公众谦卑和服从，与监狱的不同是，再教育营中公众遭受折磨的是不确定感，公众不知道在那里将逗留几长的时间。主要大报申报说，新疆再教育营规模之大使人震惊，很多哈萨克人亦都受到波及。报道说，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今年2月曾经向中国发出外交召令，关注新疆的哈萨克人被拘禁，两国外交官亦都接触讨论，但形势没有好转。这家报纸引述一位著名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表示，新疆划入中国版图好迟，那里的维吾尔人并没有经过汉化过程，维吾尔人融入中国不单止很难，还公开推崇反特厥主义。由俄罗斯著名女媒体人季姆琴科创办的网络媒体敏道泽，上个月派遣记者秘密进入新疆采访，后来发回长篇调查报道说，利用高科技，中国在新疆建立了未来型的警察国家。中国问题学者祖贤科为莫斯科卡内基金会撰写的介绍新疆局势的文章说，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哈萨克族伊玛目在新疆香吉的一间监狱中，去年6月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一件事件在当地引起巨大的震动。祖贤科认为，中国的很多成功使俄罗斯羡慕，亦都值得俄罗斯学习，但是俄罗斯亦都同样应该关注中国的错误和失败。俄罗斯更加不应该以老大哥和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对待前苏联地区的其他民族。他认为北京在新疆推行的政策越严酷，对比之下反而却能够反映出俄罗斯的吸引力。在处理新疆问题时，中国亦都试图参照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经验。两国近几年来在这个领域有很多互动交流。车臣安全机构领导人仲率团两年前访问过新疆。人权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车臣经验表明高压政策解决不到问题。他说，
оно не вс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оно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н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а переехало в Сирию。
切尔卡索夫说，车臣武装人员大部分都没有被消灭，他们其实都跑到了叙利亚，能够有数千北高加索的武装人员去了叙利亚。历史等很多的因素使俄罗斯至今以复杂的心情关注新疆局势。著名汉学家格里博拉斯说，由于一直视中国为威胁，沙皇俄国就有肢解中国的计划。当时的沙俄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历史学家穆列钦说，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新疆是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主要通道。苏联还在新疆训练中国军人，苏联当年在新疆影响巨大，在中国情报网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新疆。 1944年，东土耳其斯坦在新疆成立后，在当时二战尚未结束，苏军需要各种补给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向东土耳其斯坦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给养。当时负责处理新疆事务的苏联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认为东土耳其斯坦至少能够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或者是未来加入苏联。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党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斯大林为了不破坏和中国的盟友关系，1945年下令贝利亚放弃新疆。穆列钦说，由于新疆拥有石油、油矿和其他重要的矿产资源，再加上当地主要居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苏共领袖斯大林当年就曾经警告毛泽东和中共远离新疆，不要管新疆的事情。穆列钦说，毛泽东访问苏联，双方在1950年2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很少有人知道条约之中有秘密条款，包括由苏联完全控制新疆的经济活动。而在中苏交恶后，苏联曾经在新疆大量发放签证，到1962年时，数万新疆居民跨境进入了苏联。穆列钦认为，所有这些历史都使中国人难以忘记和感受羞辱，这个可能是中国今日非常重视新疆问题的主要原因。穆列钦认为，俄罗斯现在窒到中国成功，但是很少有人看到中国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新疆就是其中之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